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0月1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路透社的报道，银行业财报强劲，华尔街股市上涨。那么本周，美国最大的一批银行和华尔街的大投行都相继发布了财报。LT 在周日与网友预告过，关注美国银行板块的财报可以大体上了解美国经济的中位数。那么本周已经发布的美国银行大投行的财报显示普遍是大幅超预期。它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你像美国银行这样的股票的股价今天都能上涨 5% 左右，这个还是非常离奇的。它也给市场传递了非常积极的信息。路透社引述曼瑟集团首席市场策略师克里斯蒂娜·胡伯的观点，他说，我们看到迄今为止公布的各大银行业绩确实很好，令人印象深刻，因此我们预计我们会看到积极的情绪和良好的市场反应。那么今天美国财长贝森特在 CNBC 采访中也为此舆论推波助澜，他说美国经济的投资浪潮是可持续的，而且才刚刚开始。那么银行的业绩呢爆表，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各大银行的并购业务明显增加，就企业进入了一个活跃期。同时呢，从银行的财报也反映出来美国的投资进入了一个高潮期。所以川普的17万亿也好，美国媒体呢认为只有8万亿也好，这个对美国的投资对经济动能的储备确实带来了很积极的效应。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最新的信息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表示美国9月份的零售额可能进一步增长。今天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显示，9月份经季节调整后不包括汽车和零件的销售额会增长 0.5%。 那么这显示美国的这个消费仍然还在强劲的增长，它这些数据都是环比的数据，所以这也给市场带来了很大的提振。第三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相关最新信息，这路透社报道，美元下跌因交易员关注美联储降息的预期。那么对于这种短暂的市场的变化，我们知道一些信息就好。 LT 想借这个机会呢，向有些对黄金感兴趣的网友啊做一个科普。就黄金呢，今年这个上涨的幅度啊是非常惊人的，而且呢从目前大的趋势来看，因为美联储的降息周期啊才刚刚开始，所以黄金还会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那么如何投资黄金呢？这是很多网友在评论区希望 LT 能够分享相关的一些信息。 LT 在2012年到16年期间，在那段时间呢，这个投资有一个重心呢就是在投资这个黄金，还是有一些体会，但是个人的这样一些体会呢它缺乏规律性逻辑性，所以 LT 不想分享自己的这个经验或者感受。我们来分享华尔街日报它的一篇文章，它比较权威的来介绍如何投资黄金。它开篇这样描述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投资黄金，包括购买实物黄金，第二呢可以购买黄金的 ETF， 第三可以购买黄金期货，第四可以购买黄金矿业公司的股票。许多华尔街的人士建议投资组合中至少配置一小部分黄金，它是指你整个投资规划当中，比如说传统的叫46开，就 40% 的债券 60% 的股票。那么在这种46开过程总体过程当中安排一部分黄金投资。黄金是股票和债券之外的一种替代投资品，许多投资者用它来避险，这是一种市场动荡或经济不确定时期可以保持的资产。那么接下来华尔街日报它就介绍了几个投资黄金呢网友们很关注的问题。第一呢，它提出个问题，黄金价格为什么飙升？黄金价格近几个月已经大涨，推动因素是投资者担心通胀前景和主要货币的未来走势。那么前两天与网友分享过一个报道，现在货币贬值啊，它还不是仅仅美元的问题，就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大量印钞，所以这一轮的这个货币贬值是所有的货币对黄金的贬值。它第二个回应大家关心的问题，投资黄金意味着什么呢？投资者说自己拥有黄金 通常意味着有以下资产之一，也就是说哪些投资黄金的方式。第一是实物金条或金币，第二是黄金 ETF， 第三黄金期货，第四黄金矿藏的股票。那么全球已经开采的黄金超过了215,000吨，按当前的价格计算，价值超过25万亿美元。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是我们为什么要去投资黄金，就黄金投资有什么理由。它第一个理由呢，就投资黄金可以帮助投资组合中抵御市场的波动和经济的不确定性。当投资者担心经济前景或地缘政治冲击时，金价往往走高。第二个投资的理由呢，是用黄金来对冲通胀的上升，因为你货币贬值，人们的财富流失，那么选择黄金投资嘛，也是能够减少通胀给个人资产带来一些损失。第三个投资黄金的作用呢，是可以用来压住利率的下行。就目前美元指数受美联储啊降息周期的这样一个影响，它似乎形成了一种确定性的趋势，所以作为第三个投资理由来压住利率下行，实际上对美国市场而言不需要压住，这就是一个公开的一个美联储的计划而已。所以出于这些原因，人们在追捧黄金的投资。那么第四个问题，这也是科普性的，就如何才能购买实物黄金呢？实际上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他这篇文章主要是介绍美国的网友怎么购买黄金。那么在美国呢，一般是可以通过世界各地的交易商来购买标准化实物金条和金币，这种网站很多。那么这种交易呢，是关键要鉴别黄金的真伪。那么从北美的投资者来讲呢，你要关注出售的金条或者金币是否与美国铸币局合作，或者呢，你看它是否与加拿大皇家铸币厂进行合作，就这些权威机构认证的黄金实物才有一定的信誉保障。第五个问题就是如何购买黄金的 ETF。 那么这个对于全球的投资者来讲，这个就比较容易了，这个通过公开市场都很容易买的这种 ETF。 第六个问题呢，是如何交易黄金期货或者期权。那么他认为呢，可以通过嘉信理财或者是富达等全球经纪商的平台进行交易。实际上像香港、新加坡的一些私人投资银行也都会帮客户进行这种黄金的期货和期权交易。那么最后呢，他来介绍如何投资黄金股。所谓的黄金股主要是指黄金矿开采的这些公司的股票。那么在任何开放的市场啊，都能够买的黄金股。它关键是网友们需要了解黄金股股价与金价的关系。他这个文章介绍说，当金价上涨时，黄金矿商的股价往往会攀升得更快，当金价下跌时，黄金矿商的股价也会缩水得更快。它这是个什么含义呢？就是黄金股啊，比黄金的价格更敏感，你要涨它就涨得比你更猛，你要跌它就比你跌得更凶。所以通过他介绍四个方面投资黄金的渠道，能够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如何投资黄金。当然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必要去投资黄金，我们打算拿多少资金来购买相关黄金的投资，这个是因人而异。你包括到今天巴菲特他不愿意投资黄金，但是也有些人通过投资黄金确实又赚了钱。所以这篇文章介绍如何投资黄金，它不是告诉你或者引导你尽快去投资黄金，它只是说你如果要投资黄金有这么四个渠道。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报道，标题是霍格塞斯认为欧洲领导的北约将威慑俄罗斯并援助乌克兰。这篇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国防部长皮特·霍克塞斯表示，川普政府希望欧洲而不是美国来领导北约，这标志着华盛顿对这个76年历史的跨大西洋联盟的立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霍克塞斯今天在布鲁塞尔表示，美国将继续履行对北约的义务，但希望其他国家能加强自身的防御。他在负责协调对基辅军事支持的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表示，我们始终清醒地认识到，对俄罗斯侵略最有效的威慑力量，第一是一个强大有能力由欧洲领导的北约，第二一支具有战斗力能够自卫并从继续阻止俄罗斯沿 北约边境侵略的乌克兰军队，就他认为这两条，如果这场战争不结束，如果短期内没有和平之路，那么美国将与我们的盟友一起采取必要的措施，让俄罗斯为其侵略行为付出代价。如果我们必须采取这一步，美国战争部随时准备以只有美国才能做到的方式尽自己的一份力量。霍克塞斯表示，美国将继续履行其职责，但欧洲盟友必须承担欧洲大陆的国防的主要责任。他赞扬各盟友增加自身国防开支以及对乌克兰的援助，他赞同使用乌克兰优先需求的清单的倡议，并敦促北约每个国家都为武装基辅努力做出贡献，并表示每个国家都不应该搭便车。他将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倡议描述为欧洲出钱，美国提供，北约派兵。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霍克塞斯啊，在美国还是缺乏公信力的，他更多的呢是被描述成为一种川普的红卫兵，川卫兵脑袋呢相对是比较空。他今天在欧洲这个演讲，他提出来美国退出对北约的这个领导，交出领导权这个说法， LT 认为与美国传统的观点和北约的章程是不一致的。 LT 不太相信这会使美国能够广泛认可的美国在北约的地位和作用的描述。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今天霍克塞斯这个演讲啊，他最有价值的信息是他给出了底牌。就大家啊，对川普有关乌克兰战争立场啊收放自如呢，总在期待川普啊有一天变得更坚决，就不要再时而倒向俄罗斯，时而倒向乌克兰。但实际上霍克塞斯今天这个演讲呢，他把川普底牌说得很清楚了，就川普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目前呢还是比较稳定的。所谓的比较稳定，第一，他不至于说去帮俄罗斯，他希望结束战争，尽快越快越好，但是结束不了，美国政府包括川普的基本立场还是支持乌克兰，这是一个底牌。第二个底牌就美国不出钱，你看无论川普怎么激动，无论川普怎么被普京激怒，川普也回不到拜登政府时期愿意拿钱去支持乌克兰，这个美国不出钱，这是他底牌的第二个特征。第三个特征就是他认为或者川普认为乌克兰战争要持续下去，要保证俄罗斯不能赢，现在乌克兰能不能赢没有人去讨论那个事，要保证俄罗斯不能赢，美国的底牌就是欧洲出钱出人，按霍克斯的表达就是欧洲出钱，北约派兵，北约派兵，美国又不派兵，就是欧洲出钱，欧洲派兵。所以这三个方面呢，是川普有关乌克兰战争的他的底牌，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那么问题是欧洲能不能够又出钱又派兵，甚至领导北约来对抗俄罗斯呢？ LT 对这个还是比较怀疑的。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德国总理竞选过程当中，现任的德国总理默茨他就提出来，如果他当总理就要给乌克兰金牛做导弹，但是你看他当总理这么长时间了，到今天为止德国仍然不愿意给乌克兰提供金牛做导弹。那么你这种情况下，你德国人总忽悠美国提供战斧式导弹，这个还是体现了一种啊很猥琐很复杂的心态，就大家都愿意去打俄罗斯，但是呢都不愿意自己去打，欧洲国家都希望美国去打。所以乌克兰战争美国交出这么一个底牌来，它实际上也让欧洲人呢要看清这样一个形势，不要再抱幻想，要么你们就投降，打遍俄罗斯投降，要么呢你们得真刀真枪的拿出来支持乌克兰，而不能够是寄希望于美国。 LT 之所以对美国这个底牌把重任放在欧洲这个肩上信心不足呢，或者是不看好，是因为如果美国不全力去支持乌克兰，乌克兰根本就打不赢这场反侵略战争。所以不排除拖到未来有新的美国总统支持乌克兰，可能才能够真正的去结束乌克兰战争。因为你美国这种底牌的话，实际上是给俄罗斯打了保票，或者是解除了俄罗斯的担心，因为俄罗斯跟欧洲这些散兵游泳打他毫不费力。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报道，人质尸体的争端暂时平息，援助卡车驶入加沙。昨天在停战协议签订后第一天就出现问题了，以色列没有按之前的约定恢复加沙援助的通道，就切断对外的援助，切断加沙地区对外的出口。 那么为什么以色列在第一天就不去执行这个和平协议呢？因为他们发现了哈马斯玩火。玩什么火呢？哈马斯周一向以色列移交了四具人质的尸体，周二呢又移交了四具尸体。那么以色列很快发现第二批这四具尸体里面的有一具呢根本不是人质，也就是随便找了一个别人的尸体来充当人质。这个以色列他就感觉哈马斯啊，你这个完全在糊弄人，你这个不认真的来履行协议，他就暂停了这种和平协议的要求，停火要求，就重新封锁，甚至有一些小规模的打击。那么今天呢，经过双方的沟通，哈马斯呢也做出了让以色列人相信的一些解释，那么以色列就恢复了卡车援助加沙的这个通道放行。那么接下来啊，这个人质尸体的交换呢、交还呢，还会很复杂的。可能有些网友认为，巴勒斯坦呢、哈马斯只需要交出剩余的21个人质的尸体，这个事就算完。实际上没那么简单的。按照他们签订的和平协议，哈马斯也点名道姓，要求以色列归还360名巴勒斯坦人的尸体。那么昨天，以色列人呢就向巴勒斯坦方面呢移交了45具尸体，那么剩下还有300多具尸体，就以色列人也得向巴勒斯坦方面交。那么交完了之后还要认可，这个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有没有这个能力去认可，这又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加沙的这种和平呢，就像走钢丝，随时都可能崩盘，随时可能会战火复燃。 LT 认为可能到最后啊，还得以色列重新占领加沙去清剿哈马斯，因为目前哈马斯根本没有一点那种迹象愿意去解除武装。昨天他们公开在加沙街头行刑式的枪毙了7名巴勒斯坦人，他们枪毙的理由就是说这7个人配合了以色列。你看从这个举动来看，他们与以色列的这样一种啊对抗敌对啊，他们表现出来了啊很强烈的意愿。所以加沙真正的和平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印度愿意在谈判中斥资150亿美元购买美国石油。印度商务部一位高级官员今天表示，印度有能力从美国额外购买价值150亿美元的石油，显示新德里有意加快贸易谈判并达成协议。印度的贸易部长拉杰士·阿格拉瓦尔今天在新德里对记者表示，过去几年的数据显示，印度从美国的能源采购量在逐步增加。根据2025年财年的数据，印度购买了130亿美元的美国石油，按照目前炼油厂的配置，还有增加150亿美元的空间。此举将弥补印度对美国的427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的一部分，并且能够安抚美国总统川普。那么9月份印度的这个对外贸易呢，与中国一样也是大幅度增长 6.7%。 美国与印度的贸易谈判呢、接近达成协议，这对全球的贸易秩序、全球经济的增长来讲是一个不错的消息。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啊两条有关中共方面有关统一，就是统一台湾的、最新的两个报道。就本周中国国民党将会选举他的新的党主席，那么这一次国民党主席争论的焦点主要还是对统一的态度和立场问题。所有的国民党主席候选人都赞成统一，那么目前最激进的呢是中共看好的，也是中共水军公开支持的郑立文。郑立文他表达出来啊，中共最希望看到的一种表达方式。郑立文与其他国民党主席候选人提出的一种渐进式的统一目标不一样。郑立文呢，他喊出来说不能够长期维持现状，就这个统一啊不能拖下去，不能长期拖下去。这个是在国民党党魁里边呢第一个这么激进表态的，所以他受到了中共国台办的高度肯定。中共的对台的一些大外宣，包括中共控制的抖音，在极力在扩大郑立文的影响。那么中国国内在这个时间节点也在帮助造势，有两个有关统一的文章被中国媒体啊广泛报道，也甚至在社交媒体形成了热门新闻。第一个我们分享中国环球时报的一个报道，标题就是五种统一模式，五统后台湾的自主空间最小。他这个文章呢是报道中国顶级台湾问题专家、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的主任陈先才 在最新一期台海研究当中发表的论文，标题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预下两岸统一模式的概论。这个文章他引述了习近平的有关台湾问题的一套说法，他做了一种定量式的演绎，就有关中共如何统一台湾以及统一台湾的效应。他画了一个图表，纵坐标呢是统一以后给台湾的自由度的空间，横坐标呢是五种统一台湾的方式，就不同的统一方式台湾人将获得的自由空间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图表当中，他第一个呢是讲和统，就和平统一，你们就从了所谓的和统，中共讲的统一都是台湾归中国共产党统治，不知道国民党在台湾讲的统一是否也是这个内容。就中共的统一它不存在着统一以后归中华民国领导，这个没有的，它统一的前提是中华民国取消番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台湾。那么它第一个统一的方式叫和统，和平统一，就台湾投降，中共共产党管理台湾。那么这个呢他认为是会给台湾人最大的自由，就自治，想是自治区那样一种待遇。但自治区台湾人也能看到新疆西藏，就那种自治，这是合统。第二个种叫自统，就自立统治。所谓的自立统治呢，这篇论文的定义是以最低代价、最快时间、最高质量、最文明的方式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那么这种模式呢，它要达到的目的呢，就是台湾政界民间都认为死路一条，只有归顺大陆，就自动的要求加入中国，这个是他认为的自统。假如能够实现自统，台湾人的自由空间呢比合统的空间略微小一点。第三个呢他叫自统，就治理的治，自统。这个自统呢 LT 以前还没有听过的，他解释这个自统的定义是自统的模式倡导中国方面推进同等待遇的政策，让台湾人民享受到大陆人民那么好的政策，这个叫自统。这个专家他怎么好意思说得出来啊，就是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治理政策来吸引台湾人，而让台湾人呢也享受到大陆民众的待遇。大陆民众待遇那就看你是几等人了，你如果台湾人能够享受大陆的公务员的待遇可能还不错，但是比目前台湾的人呢也好不了多少。但是你如果被享受中国农民待遇那就惨了，每个月退休金200多人民币，但是人家专家是专家了。这第三个统一的模式。第四个统一的模式叫逼统，逼迫统一。所谓的逼统是指通过各种手段逼迫台湾坐到谈判桌上，这种逼统的包括封锁和部分封锁台湾的对外联系，最后签订城下之盟。那么如果是逼统了，那么这种未来台湾人享受的自由空间那就非常小了，那你就得听我的了。第五个统一就是武统打。那么如果是弄得中共要下决心武统，那台湾人就没自由了，那就跟这个中国群众一样了。不知道网友感觉怎么样， LT 在分享他这个报道啊，就感觉读不下去，因为他很难自圆其说，而且这五种统一方式的界限并不明确，他实际上还是回到中共的要战要和。所谓的要战要和，就要么你投降，要么我去占领，他只有这两种选择。至于这两种选择下给台湾人不同的自由空间，这个显然是骗人。你看香港今天公共汽车上都要去宣传习主席的什么著作。第二个相关的报道，这个是中共国台办官方网站上一篇文章，标题就是如果十年内未收回台湾恐怕永远收不回了。他这个是报道是引述厦门大学的台湾问题专家魏磊杰教授的一个演讲的内容。魏磊杰首先认为啊，中美之间目前的这个贸易战呢，根本不是贸易顺差逆差问题，这是两国战略摊牌必然会出现的冲突。就他首先认为是中美好不了了，中美这种冲突只会越来越激烈，而不会回到90年代那种状态。所以这个就为他这个核心观点，就十年内要收回台湾，因为中美关系越来越恶化，恶化的最后甚至中美必有一战，所以你还趁着没有最恶化的时候早点收回台湾，这是他的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为什么他强调十年内要把台湾拿回来呢？不拿回来永远拿不回来的呢？他讲的是台湾的现实问题。他说蒋介石带到台湾的人呢，再过十年可能就死光了，现在还有一些蒋介石带过去的人，十年以后所有的台湾人都是台湾出生的，台湾出生的人对中国的认同非常少，所以趁着这些老人还在时候，他们还能做内应，所以要赶快收回台湾。 这他讲第二观点，这观点不知道台湾网友认不认可，这些被蒋介石带到台湾的人会那么的去帮助中共吗？这个不知道台湾情况怎么样。他讲第三个观点是武统，怎么武统呢？他讲了一下策略，说第一，先拿下台湾的离岛，像金门那些地方；第二，以战机包围台湾，以特种部队突袭攻击重要的据点。那么武统台湾，中国会付出什么代价呢？美国会联合西方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会被踢出 SWIFT 的系统，就国际银行支付系统，会被实施贸易禁运。那么对于这些风险，说中共啊也有所准备。中共现在一直在扩大人民币境外支付系统，用货币互换等方式解决与发展中国家贸易问题，就不用美元，同时做好与整个西方国家出口贸易全部丧失的准备。所以中共目前做的这样一种啊主动脱钩，它不完全是因为与美国打贸易战，它也是在为它的所谓的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武统台湾也在做准备。那么对这两篇文章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从这两篇文章的逻辑描述来讲，他们对武统的必要性和把握性，你看从他们表达来讲是缺乏底气的，至少这两个激进的专家都不认为已经做好了武统的准备。所以更多的这两篇文章在影响国民党的主席的选举，或者更直接一点是在进一步的支持郑丽文。第五条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有关中国经济的最新信息。第一，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中国九月份按年通胀率为-0.3%，预测为-0.1%。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通报，九月份总体的通胀同比下降-0.3%，其中城市下降-0.2%，农村下降-0.5%，食品价格下降-4.4%，消费品价格下降-0.8%。那么这个数据，路透社认为呢，显示中国经济再次面临通货紧缩压力的信号明显，就中国仍然摆脱不了通货紧缩的状态。所以这个有助于网友理解啊，我们之前分享过的，就日本很难摆脱通货紧缩，如果不是安倍晋三，就日本这个通货紧缩癌症还得一直持续下去。所以大家不要低估了这个通货紧缩的危害性。第二个相关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九月份新增贷款情况不及预期，中国信贷需求疲软，九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虽有增长，但不及市场预期。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先前预期九月份新增贷款15000亿，那么今天中国央行公布的结果呢是12900亿，明显低于预期。所以华尔街日报认为这反映了民间需求不振，而这个增加的13000亿不到的贷款规模主要是由政府举债所支撑，就民间企业呢还是不愿意贷款。所以你看这个新闻呢与第一个新闻是相呼应的，在通货紧缩的状态，所有的产品过剩，那就企业没有理由再去扩大再生产，所以这还是一种啊很痛苦的一种经济现象的。第三个就很有意思了，这是今天中国的顶级党媒求是发表文章，对今天两个宏观数据怎么办带来都是悲观。前两天都还在畅想中美贸易战中共打赢了，习主席威风，哎，这个外贸数据形势一片大好，它改变不了中国国内的主体的经济数据这种窘境。所以求是杂志今天的文章标题就是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它的核心观点是现今外部环境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多，国内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需求不足问题依然明显，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所以这个确实有这些问题，那怎么办呢？遇到这些问题怎么办呢？人家求是杂志这是顶级的核心党媒，人家提出一个绝招，要全方位畅想经济光明论，以此稳定市场预期。药方啊很简单，畅想经济光明论，所以这个很滑稽的，这个没有一个国家决策层呢是靠精神或者主要依靠精神的引导、精神的刺激能够改变经济现状的，但是这个就出现在今天的中国。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两个有关中美司法的最新的信息。第一个呢是这两天美国的热门新闻，因为这个数额太大呀，引起很多人的这个关注。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美国司法部没收柬埔寨电诈网络近13万枚比特币价值150亿美元， 拥有英国和柬埔寨双重国籍的商业巨头太子集团创始人陈志，因涉嫌一场涉及强迫劳动的跨国杀猪盘加密货币骗局，被美国司法部正式起诉。同时，美国政府宣布查获了13万枚比特币，价值高达150亿美元。美国司法部称，这是该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没收行动。美国司法部10月8日提交10月14日起封的起诉书中指控，陈志是这起庞大的网络诈骗帝国的幕后黑手。美国司法部部长邦迪宣称，此次行动对全球人口贩卖和网络金融欺诈祸害的最重大打击之一。诈骗的手法被称为杀猪盘。法庭文件描述，其运作规模庞大，团伙成员设立所谓手机农场，仅2个窝点就有1250部手机，控制76000个社交媒体账号。美国财政部的声明中称，这个跨国欺诈已使美国公民损失了数10亿美元。第二个相关报道，这是今天中国公安部通过他的微信公众号向中国人民报告大好消息，标题是抓了57000人打击缅北诈骗四大家族，未留集团被起诉。那么根据今天公安部这篇文章，他宣扬的是经过公安部统一指挥相关地方公安机关全力侦办，四大家族魏家刘家犯罪集团专案已提起公诉，悉数进入司法程序。那么这两个新闻网友们听了什么感觉？ LT 听了之后就感觉啊，非常突出，就一个感觉，中共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打击这种啊境外诈骗集团的这种活动，与美国打击是做一样的事儿，但是打击效果不一样。美国呢捞到了150亿美元的赃款，中国呢捞了57000人。他这个一个是抓人，一个是抓钱，他实质背后的真相没有这么戏剧性的，他反映了中共在抓小放大，抓这些小喽啰啊，放掉了一些真正大的诈骗集团。中共能不能够抓陈志呢？陈志说是柬埔寨英国籍，他实际上就是个福建人，从头到尾都是福建团队，从头到尾诈骗的都是主要是中国人。哎，公安部你看从来不去抓。中共在柬埔寨他的影响力不弱于在缅甸的影响力，他一到柬埔寨抓人也是手到擒拿的。但是你看这150亿这个肥膘，人家公安部就不去碰他。所以抓小放大背后，他显示出来这些真正的大的诈骗集团的是受到中共公安部的保护，或者是与中国公安部啊是有一种默契的。那好了，你不抓美国人来抓，这个陈志的诈骗方式与缅北的这些诈骗员的电诈员工作原理工作模式完全一样的，他无非是做的比缅甸更大。所以这两个新闻放在一起，也能够让我们感受的就是中国公安部在打击这种诈骗当中啊，他们在与诈骗集团一起糊弄中国人。这次美国缴获的13万枚比特币，它与中国官方掌握的比特币数量大体相当。那么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中美贸易战的最新进展。今天中美的市场都有一个共同的传言，中国市场股市也不错，美国股市也不错，中美股市的股民当中流传一个共同的传言，就至少在中国股民和美国股民都认为说，中美啊贸易战上面基本上搞定了，这贸易战打不下去了，不会再恶化了。在这种传言下，给中美两国的股民都带来了提振鼓舞。那么究竟中美贸易战发生了什么？那么最新的信息我们来分5个方面来了解。第一是彭博社报道，川普称中国军队进驻阿根廷令他非常不安。川普呢昨天与阿根廷总统米莱在白宫举行了会谈，那么这个会谈呢对外传递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美国曾经承诺援助阿根廷200亿美元，保证他货币不崩盘。那么米莱呢就来要钱来了。昨天川普当着米莱的面说得很直接，他就说啊，你这个总统位置保不保得住都两说，我怎么可能给你钱呢？那米莱说，那你之前承诺要帮我的话，那怎么弄呢？川普说，10月26日阿根廷呢要举行全国的选举，你如果在10月26日选举当中你的政党能够保住在议会的多数席位，也就是说你未来还能继续执政，200亿美元我就到位。但是如果你在10月26号啊被阿根廷人民呢抛弃，你控制不了议会了，那这个事就到此为止，我不会给你钱。所以能不能给钱还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取得阿根廷人民的信任。假如阿根廷人民都不信任你， 我川普凭什么做冤大头啊？哎，这是一个信息。第二个信息呢，是昨天川普讲了，你中国在阿根廷呢弄了一个什么太空观测中心，说这个事儿，川普认为说是中国军方控制的，你们应该把中国赶走。所以昨天川普说，我们是否给你提供200亿啊，不是说让你不要去跟中国达成的180亿美元的援助协议或者货币互换协议，那个事儿啊，你们愿意搞继续搞。我指的是你赶快去清理中共在阿根廷建立的港口、军事基地或者什么观察中心。所以呢，你看川普昨天见米莱，两个事儿上敲打米莱，米莱昨天也没什么好说的，回去赶快去准备选举。所以这个信息你能反映出来，川普找的机会他都还是在推进他遏制中共的一些策略。第二个相关最新新闻，就昨天川普突然自己发段推文说，中国不买我们的大豆算了，我们也不买中国加工的这个食用油，因为中国买了很多美国大豆以后加工成食用油又反过来卖给美国，那就说我不买中国的食用油了。那么今天彭博社报道呢，它标题是川普威胁对中国抵制大豆进行报复。那么在这篇文章里边呢，彭博社算一个账，他认为川普啊这个所谓的报复根本打不疼中国的，或者是不成比例的。他算了个什么账呢？就是中国从美国进口大豆的这个价值远远大过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食用油的这个价值，就不成比例。就你这种拿这个来威胁中国，你威胁不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体现了川普还在耿耿于怀。第三个相关最新信息，今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在牵头与盟国一起研究如何应对中共的稀土挑战策略。你看这个说干就干，昨天欧盟的这个贸易部长说要与美国一起协商怎么来应对中共，那么今天贝森特在亲自召集这个会议了。那么来参加贝森特这个协调会议的不仅有欧洲的盟友，还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以及部分亚洲的民主国家，当然是日本为首的韩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向。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标题是贝森特提出与中国达成更长的稀土关税休战协议。那么这个也就是中美网友啊，中美的股民广泛流传的上面可能达成协议了，对贸易战的担忧得到缓解，主要是指这个内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提议美国将暂停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以换取北京方面推迟最近宣布的加强关键稀土限制的计划。那么实际上他就把这个解决方案就拿出来了，就川普的100%关税那个事儿算了，中国呢把稀土的什么 0.1 那个长臂执法的那个政策也暂缓或者取消。贝森特今天在华盛顿称，作为回报我们有可能延长停战期吗？也许吧，但所有这些都将在未来几周内谈判。贝森特称，我们将与盟友采取全面的集体应对措施，因为中国的官僚无法管理世界其他地区供应链或制造流程。 LT 认为啊，大概率会达成这种协议。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是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报道分析，这个也受到美国舆论的广泛的讨论。他报道标题是中国自信能打赢贸易战，正在硬杠川普。他报道这样描述的，接近北京决策层的人士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认为美国经济无法承受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长期贸易冲突。知情人士表示，中国之所以坚持立场，是因为坚信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将重创美国市场，就像四月份川普宣布解放日关税后北京方面予以的反击一样。就他认为上市市场大跌，中共还有能力让美国的市场大跌。那么这个报道也描述，昨天川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候呢，川普有顾忌从远。川普说，我和习近平关系很好，但习近平有时候会很暴躁。川普承认中国近期采取的行动十分严厉，川普说我们遭受了很多打击。随后他转而为自己的经济战略辩护，他说我们国家正处于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时期。在川普对稀土限制做出强烈反应后，北京方面软化了语气，但其缓和态度似乎是一种策略性的暂停。这个报道他提出，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驻华大使博杜试图安排美国谈判团队负责人财政部长贝森特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通话。那么对于中美贸易战呢，最新的这些进展信息，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 LT 最近体会到啊，美国打贸易战甚至贸易战以外 就美国政府越来越像中国政府了，或者中国政府啊一些手法过去被西方所鄙视批评的手法，美国和西方越来越多在采用了。你比如说川普说我不买中国的食用油了，你美国政府凭什么说不买啊？你能做的是通过关税或者是通过你的一些政策，你怎么能说让美国人不买什么东西呢？这个很像中国，中国对韩国不满了就不许中国人去韩国旅游了，甚至对泰国也是一句话说的不舒服了就要断供断人流。现在你看西方越来越多，你看昨天欧盟宣布说中国在欧洲设电动车汽车上，欧盟会要求中国强行转让技术。你看对这个外国企业强行转让技术都是过去西方一直批评中共的，你看现在西方国家都越来越采取中共的一些措施。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网络，过去西方都认为互联网无国界，但中共说哎，网络有国界，哎，到我这块上网那就得按我这块规矩来算。过去西方是100个鄙视100个反对，现在你看到今天每个国家都在强调网络的国界了，就这是个什么问题呢？ MT 就感觉很沉重，一个悟出一个道理，实际上整个世界啊，现在是劣币驱逐良币，不是西方学中共，是你在与西方打交道过程当中，中共俄罗斯那么流氓，你如果采取传统的文明措施根本对付不了流氓，对付流氓的办法你只有比他更流氓。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你看当今世界所谓的法治社会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去采取中共的治理方式了，它不是因为它的先进，它就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你包括川普为了国家竞争大规模的去国有化企业国家持股，就这些啊 LT 看来它在西方形成一股浪潮，劣币驱逐良币，纷纷去拿中共的一些流氓治国策略在西方推行。这个观察可能片面了，也不一定对，这是 LT 突发奇想胡说八道，也欢迎网友们来评论。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今天贝森特爆了一个大料，才让我们真正看到啊，中共有多么嚣张。这个之前美国一直压着，他们认为不愿意扩大分歧，不愿意激化矛盾，这个就证明美国人呢还是太单纯了。今天贝森特爆个什么料呢？就八月份的时候，中国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跑到美国来，他来美国干什么呢？他来美国就是劝阻美国那个中国制造船舶的港口税，所以那个你要取消，美国当然没有同意，没有答应。但是今天贝斯特他就透露，在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的时候，贝斯特他就透露李成刚当时来是不请自来，没有人邀请他的，他自己跑来了。第二，李成刚当时撂下一句话说，你们不改变这个中国港口税啊，你们会遭到地狱之火的报复。这个是李成刚可能是学了英语的，他用了一个英文的这种典故地狱之火来威胁美国，这个几乎是让美国赶出驱逐出境的。就李成刚，就八月份李成刚到美国来闹了这么一出外界之前从来不知道的。所以今天大家感受到中美的贸易战升级冲突加剧，实际上是八月份李成刚就点燃了这个大火。美国呢一厢情愿的是希望息事宁人，结果并没有达到美国的愿望的那样一种局面。所以你看从李成刚这么狂妄，所谓的地狱之火他要灭了美国，你看这种话中共的正部级的官员能够当着美国人的面能说出来，你能够感受，通过今天贝斯特的这个爆料能感受到，就中共的狂妄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个还不是时和时在我们一边，还不是大变局的问题，是现在我要教训你了，要欺负你了，这个超出啊 LT 的意料之外，就中共的狂妄到这个程度远远超出我们之前的印象。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无论是习近平的收放自如还是川普的 taco， 它反映的是一个现实，就这种强人政治他们都自认为无所不能，但是习近平也好川普也好改变不了中美经济联系的这个现实，这种暴脾气都走不远的。所以中国股民也好美国股民也好，他们的判断是对的，暴脾气啊，你暴不到哪去的，你还得回头，无论是你收放自如还是你踏扣，中美的现实摆在地方都想脱钩，但是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脱不了钩，所以这种互相伤害交恶愈演愈烈，但是现实的这种经济联系又迫使中美领导人走不了太远，贸易战只能是打打停停。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